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主题是所有的女性朋友切身相关的乳癌。而我们邀请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这位专家是台北振兴医院的肿瘤外科常传训主任。常主任从国防医学院医学系毕业之后，曾经赴日本国立癌中心胃外科以及意大利国立巴维亚大学肝胆外科，还有最重要的到美国德州大学的 MD Anderson 癌中心乳房肿瘤部研究进修。现在我们就一起跟常主任来谈谈这个妇女朋友都非常关心的话题——乳癌。常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任，根据我们台湾卫生署统计，这个乳癌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女性朋友的这个得癌症的这个比例来讲，已经窜升到第二位，就是仅次于子宫颈癌。
对。
那么在欧美呢，我们知道就是癌症第一位，女性癌症第一位呢，就是乳癌。
对。
那这乳癌是女性的专利吗？
乳癌并不是女性的专利。那乳癌以前在东方人很少见这样的疾病，如果在10年以前的时候，台湾的比例并没有这么高。可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且最重要可能明显的就是整个社会的西方化，就食物的西化，就是可能麦当劳素食啊，像这一类的炸的食物特别多了以后，整个台湾社会，尤其不是只有台湾，整个亚洲的社会，香港、日本、新加坡，整个乳癌的比例都急速的增加。那乳癌并不是只有在女性，在台湾也慢慢全世界都是这样，乳癌在男生上面也会发生，所以不是只有女性，只是女性的比例比男生高得多，
高很多。
是。
那您刚刚特别提到说，因为我们饮食的西化，可能吃的一些素食啊、油炸类的，所以说饮食算是乳癌的致病原因之一吗？
乳癌到底是什么原因致病哈，并不是那么的清楚，有很多的因素。可是大家一般大部分的人哈，发觉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乳房就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所以乳房就是一个内分泌，就是跟荷尔蒙有密切的关系。那所以发觉乳癌的致病的原因非常多，当然内分泌是绝对的影响，可是影响内分泌的原因很多，可能本身的因素、本身的体质啊，或者你说基因的表现，这些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外在来的因素中间，就发觉饮食习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有做很多这样的研究，就跟原来西方为什么乳癌多，东方慢慢为什么增加，发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差别，就是高胆固醇的食物、高热量的食物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您刚刚提到遗传，你据我所知，是不是说如果说您的就是说母亲曾经罹患乳癌的话，他的女儿得乳癌的几率也会提高呢？
这个是事实，而且在我们就是以前是从就是像流行病学的调查中间，从家族病史这样调查，发觉你的亲戚中间，你的妈妈、你的姐妹或者你的亲戚，甚至阿姨、你的外祖母、祖母这些有的话，你的比例会更增加。可是现在从抽血上面可以测基因，叫做 BRCA1、BRCA2 的时候，发觉到在这个家族中间，你是 BRCA1、BRCA2 增加的时候，确实你就有比较高的机会得到乳癌，甚至不是只有乳癌，甚至还有另外一个合并的一个疾病，就是卵巢癌，都有适度的相关性。
所以遗传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
那您刚提到说，乳房它基本上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
是。
那我们知道说，乳房它对母亲来讲的话，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哺育下一代。
对。
那我也听说过说，如果喂母乳的妈妈，是不是比较不会得乳癌？
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喂母乳有很多的好处，当然第一个最直接的好处是对小朋友，对一个新生儿来说，一个婴儿来说，喂母乳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可以从妈妈那里身上得到很多的抗体，所以他的免疫力自然就好得很多。有喂母乳跟没有喂母乳，在半岁以后，六个月以后，就可以知道免疫力，第一个就是比较不容易常常感冒生病，这是一个很 直接的一个证据。另外一个对妈妈最好的是，为什么有喂母乳跟没有喂母乳？第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常常喂母乳，因为常常小朋友吸这样的母奶的时候，对乳腺管的通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有喂母乳跟没有喂母乳得乳癌的比例有差别。
连带来讲的话，有人就讲说，那不孕症的妇女她得乳癌的几率就高，这有没有临床上的实证是这样的说法？
没有非常明显的证据，可是乳癌跟内分泌的因素有非常明显很多高的比例的相关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常看到很多的病人得乳癌的病人，常常看到有一半的病人，常常有很多的病人吃就是停经后的吃荷尔蒙服用，有一些病人跟这样有关系。另外有一些人还没有到这个年龄，在东方的社会台湾啊、日本啊这些的社会习惯服用中药，甚至很多的女性甚至不是只有女性，有一些很多的男性习惯使用很多的药物甚至常常有胎盘素。大家很多听到，常常很多台湾一团一团的人到日本去打胎盘素，让整个青春、让皮肤美容美化这样的现象，这样的都直接有一些些的相关性。甚至如果最直接的科学证据，就是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在美国的最著名的内科医学杂志叫 JAMA 上面做了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而且那个大型的研究计划是一个前瞻性，是一个最直接的，就是两边是双盲对照比较，就是完全不知道吃什么样的情形做的大型研究计划。那个研究计划提早终止，最重要提早终止的原因是发觉原来在美国女性服用荷尔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个是针对停经的女性，建议他们为什么美国原来最先的出发点为什么要吃荷尔蒙，发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们希望吃荷尔蒙的人是不是心脏病，心脏的疾病会减少。可是在那样的研究中间发觉心脏的疾病不仅没有减少，第二个为什么迫使那个研究计划终止，最大的目的是发觉更多的病例是乳癌的产生，所以发觉乳癌跟荷尔蒙是有直接的相关性。所以在美国就在七月份发表了这样的大型的研究结果了以后，全美国就开始建议所有的停经后的女性，我们一直强调是停经后的女性，不代表停经前，因为停经前没有证据，就是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所以不说那一部分。强调的是停经后，就是你已经停经后的女性，如果没有特别的因素的时候，不要建议服用荷尔蒙，因为荷尔蒙跟乳癌的比例有一定明显的相关性。这就是后来去年发表这个以后，引起全世界很多的女性，甚至台湾很多的女性很多的恐慌，说我已经吃了荷尔蒙，可是问医生说到底要吃不要吃，那最重要的根据就是这篇的文章，这个是一个大型最科学的证据上面显示说有直接的相关性，增加很多的乳癌的病例。
那所以说主任虽然讲说现在还没有一个很确定的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原因就一定会会导致乳癌，但是您大概也跟我们分析了这样可能的原因。那也就是乳癌它到底有什么症状呢？
乳癌早期的时候并不见得有非常明显的症状，乳癌有各式各样的症状，常常很多的女性说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乳癌，可是在乳房上面有各式各样的症状，最明显第一个常常是痛，常常在女性朋友每一个人几乎都经历到乳房有痛，有的人在月经来的时候痛，对不对？月经前的时候很胀痛，可是痛绝大部分95%都不是一个恶性的症状，所以表示多半痛来说都是一个良性，所以痛不是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可是最常见的一个现象都是什么？摸到硬块，摸到硬块是在所有的临床上发现病人最先碰到的一个现象。可是至于说到底多大的东西才能摸得到，多半来说啦，如果自己检查摸得到的时候，除非是比较瘦的，可是如果像西方女性比较丰满的时候不容易自己摸得到，而且乳腺本身它本来就不是一个规则的面，它本来就是像凹凸不平的面，所以你摸到了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所以临床上一般统计大概自己如果摸得到都接近2公分。 那如果在临床上，如果医生要摸得到的时候，到了诊所或者到了门诊去，医生看到，如果医生用手触诊的，我们所谓的叫做理学检查，叫做 physical examination 的时候，那个时候摸得到的时候，大概也要接近一公分才能够看得到。可是如果以这两个来说，不管是两公分、一公分的时候，如果以现代的医学还有民众认知上面需求的话，两公分以下的肿瘤如果没有淋巴结转移，叫做第一期的乳癌。第一期就是小于两公分，叫做第一期。可是如果以两公分的肿瘤的时候，不算小。
对呀，蛮大的。
蛮大的，所以不算小。所以临床上建议像这样子，乳房到底有没有问题哈？光靠自己的检查或者是临床症状，并不是很可靠。当然，有的时候另外还会有各式各样的症状，譬如乳头有分泌物。乳头有分泌物是另外一个重点。乳头分泌物有很多种，各式各样。有血样的分泌物，有的是有咖啡样的分泌物，甚至有的时候是乳汁的分泌物，就是乳白色的分泌物。那它的原因都不一样。如果是乳白色、乳汁的分泌物，多半跟内分泌，内分泌有一部分跟吃的药物，有的时候可能最近你在吃一些神经科或者精神科的药物，或者吃肠胃科的药物，这些药物会造成你的内分泌的等于泌乳激素的增加，会刺激你的乳腺分泌乳汁，这个是一部分，或者是你刚刚怀孕完后。或一些乳汁还积在里面的现象，可是如果你是咖啡色的，你是血样的分泌物的时候，那可能要小心，常常是表示在乳腺管里面出了问题，可能长了一个很小，大部分临床上常见，手术进去常常看到是一个0.5公分的一个乳头瘤在那边。可是像这样的乳头瘤，可能要处理，就说你看到不正常的警告讯号，或者临床上你摸到，你觉得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乳房是不是有长东西的时候，都应该要去做检查。我们建议这样，光靠自己的触诊，那临床上自我检查重不重要？重要。虽然我们说摸到大概是两公分，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直接，你可以自己最方便做的，就是在每个月月经完了以后，5天左右的时间，或者月经来了以后算5到7天的时间，你应该每个月固定。自己在洗完澡了以后，或者在浴室中间，或者是在房间，自己应该定期做检查，这是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还是要靠自己检查。那另外应该要定期的，建议35岁以上，或者是如果有高危险群。什么叫高危险群？就是你的家族中间有乳癌的病史或者有卵巢癌的病史，那你就应该更提早，可能25岁、30岁应该考虑。考虑说我的乳房是不是需要做一个基本的检查，就是 baseline 的检查，应该是我们建议应该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是，那所谓基本的检查，如果到医院去的话，是不是有所谓超音波和乳房摄影的这个区别？
是，超音波跟乳房摄影检查两个检查可能都需要，那在东西方使用这两个检查机器有一点点不一样。乳房摄影检查机器它有 X 光，所以它有辐射剂量，所以它有辐射剂量，总是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乳房摄影检查一般来说，如果在东方的社会，在亚洲、日本、台湾这样的地方的时候，不建议在很年轻的女性，在美国也是不建议很年轻的女性拿来做筛检的工具。那大概女性都建议至少要在35到40岁以上的时候才建议做第一次的乳房摄影检查。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在东方的女性跟西方的女性有一点最大的不一样，是西方的女性比较丰满，西方的女性乳房比较丰满的时候，看她们的里面的乳房组织哈，里面的脂肪比较多，就是我们俗称的油比较多。可是东方女性比较不一样，东方女性的乳房比较致密，所以两个特性不一样的时候，两个做两种检查，结果就截然不同。如果用东方的女性用超音波来做检查比较好做检查。超音波检查的好处是超音波它没有辐射性，它没有侵害性，它是一个很方便的检查。那所以超音波检查对东方女性来讲特别的方便，它可以检查出乳房组织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病变，到底有没有良性的病变，譬如说不是只有乳癌，乳房上面除了乳癌以外，还有乳房可能有纤维囊肿，所谓纤维囊肿就是有水泡的意思 ,fibrocyst。另外可能有纤维腺瘤，就 fibroadenoma 这样的东西，
这是良性的，
这是良性的，还有很多这样各式各样，这些都还是因为内分泌的因素。那超音波可以检测出这样的病灶出来。那乳房摄影呢？乳房摄影当然它除了辐射性这样的坏处有，它还是有很多的好处。乳房摄影对西方的女性比较丰满的女性的时候，因为它的脂肪层比较多的时候，超音波看起来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方便。 因为那个透射下去的时候油比较多，可是用乳房摄影的时候，在女性来说，尤其西方女性比较丰满的时候，用乳房摄影比较是第一个考虑的筛检的工具。那可是一般建议啊，乳房摄影还是可以对东西方的女性都拿来做筛检的工具，只是它不适合常常照，譬如它不适合半年就做一张，所以一般来说建议大概是40岁以上的女性大概每2到3年照一张乳房摄影，一次乳房摄影检查，然后50岁以上的女性可能是每年做一次乳房摄影，这是西方的标准。那如果在东方就稍稍有一点点 modify，就是可能譬如在台湾，我们会建议比较年轻的女性如果来做检查，超音波是第一个考虑的，因为超音波没有辐射性，没有侵害性，超音波先做，然后40岁以上的女性做一个乳房摄影检查，做 baseline， 因为乳房摄影有的时候比超音波早半年看到癌病变，早半年看到癌病变，可是它并不是完全的没有缺点。很多的病为什么有不同的检查，就代表没有一个检查是准确率是100%的，所以需要不同的检查来护。
如果说确定诊断出来它是有恶性的肿瘤在这里乳房上面的话，怎么样去治疗呢？就是唯一的途径就是切除吗？
除了切除，切除是它的基本的治疗，可是在乳癌上面是癌症上面治疗效果少数几个效果特别好的，那其中在乳癌治疗上面治疗最进步的一个就是化学治疗，另外一个就是内分泌治疗，就是荷尔蒙治疗。我们刚刚提到说乳房就是一个内分泌的疾病，所以乳癌治疗上面最大的一个最大的进步就是内分泌治疗。那乳癌当然考虑开刀，可是有的时候很小的癌病变或者是很大，就是比较晚期的，因为在东方比较多，因为女性比较保守，往往肿瘤大到5公分、8公分，还没有发现。那如果像这样，有的时候光开刀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光开刀不够，还要辅助性，就是化学治疗、放射治疗。那在这一方面，因为它是对荷尔蒙是敏感的，所以内分泌治疗在乳癌上面有很好的效果，所以化学治疗、放射治疗都有它很重要的角色。
你经过这样子一整套的治疗之后的话，它是可以彻底根除吗？
彻底根除，在乳癌癌症的治疗上面哈，不太强调说彻底根除。如果在早期的哈癌症可以提，所以大部分在癌症的治疗上面强调5年存活率、10年存活率。
是这样。
那在乳癌上面可以强调5年存活率、10年存活率，意思在乳癌早期治疗的时候哈。还是有很好的效果。在乳癌上面最特殊的一个最长足的进步，就是在乳癌上面即使转移的时候它并不是绝症。我们在台湾或东方的人常常觉得说只要一个疾病转移了它就是一个绝症不治疗，可是在乳癌上面我们看到最特别的进步，尤其在西方社会治疗最进步，就是在乳癌转移的病患在存活10年、15年、17年的、20年的病人并不在少数，所以并不代表说你发现到有其他地方转移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个不治之症。相对的它还有很多化学治疗药物还有内分泌治疗的药物可以治疗，所以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品质。
所以它是所谓化学治疗，化学治疗跟这个内分泌的治疗是要长期的吗？
不见得长期，一般来说内分泌的治疗是它是用药物吃的，所以比较可以长时期。化学治疗的药物因为它是打针的，那所以它的毒性比较高，所以不适合那么长期用，所以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变成的使用。
现在我们都知道说癌症就是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是。
那除了这早期发现，当然就是您刚刚提到叫自我检查很重要，还有是定期到医院做检查。那除了说这些自我检查以外，其他在生活啊、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预防的？
预防的上面，第一个可能就是刚刚讲的检查，自我检查或者定期的到医院检查重要。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自己能够预防的上面不多哈，可是我们常常跟从病患上面或者是了解或者学习到的事情，常常发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乳癌的成因有很多种成因，可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可能跟饮食习惯上面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年轻乳癌的病患一直增加？内分泌因素是一个因素，那饮食的上面影响到内分泌的因素是一个因素，我们刚刚提到，所以在饮食上面适度的调整， 就是可能高胆固醇、高热量这一类的食物，譬如我们简单说，就是像麦当劳啊、像起司啊、像巧克力啊这些东西炸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不是可以适度的减少这样的食物，多吃一些新鲜的食物，这些有机的食物，可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减少这么多的乳癌的产生，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们知道现在有所谓一些丰胸的用品啊，就是我想应该也是有这种所谓的内分泌荷尔蒙成分在那上面，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应该要避免的？
这个可能就是另外社会上面哈，随着对大家对健康的观念，还有对自我形象的
变异，
然后所以大家一直强调注重荷尔蒙，强调胎盘素或者这些丰胸的食品。这些东西我们的建议是说，像这些东西的它的安全成分或者它的内容实际上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的清楚，所以应该要避免食用不必要的药物。像我们临床上最常提醒病人就是不要随便吃很多的不来路不明或者不知道的药物，有的药物他们常常提说这个是中药，有的时候这些药物可能还有荷尔蒙或者类固醇还有胎盘素，会让你暂时症状改善，可是它有它长期的副作用要注意。
所以我想总和这个主任所讲的，还是一切要回归自然，吃不要吃一些过分的一些油炸的东西，那么要接受自己的身体是怎么样子，你就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想要不服老啊，或者是要扭转青春之类的。那么尤其针对乳癌，您刚提到说这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相当好的一种癌症，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其实所有的妇女朋友都不必太过分担心乳癌这个疾病。即使真的罹患了乳癌，经过适当的专业医师治疗，还是有很好的生活品质。那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回再见。观众朋友，在今天的您知道吗单元里头，要跟您分享一则我从一位中医那儿听来的关于一位乳癌病人的真实故事。这位病人的名字叫南希，在他58岁生日当天，竟然检查出来自己得了乳癌，而且已经是末期的了。虽然他动手术切除了乳房，但是伤口却一直都不会愈合。为了这个原因，南希找上了这位中医。中医一看南希愁容满面，而且手术后恢复的这个情形又这么样的糟糕，就问他：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压力或是解不开的心结呢？这会儿南希才把手术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件事情说了出来。当南希在做乳房切除手术的时候，医生用了全身的麻醉药物和安眠药剂，当然他是认为病人绝对不会有知觉或听觉了。于是动手术的两个医生开始随性的交谈了起来。哦，他的癌症已经是很晚期的了，做化疗和手术恐怕都已经来不及了。这段没头没尾的谈话，被不但没有失去知觉，更没有失去听觉的南希听了进去。他听了医生的评断之后，认为自己复原的希望不大了。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已经丧失了恢复健康的信心，再加上手术过程前后都非常的不顺利，所以南希不得不怀疑上天给他安排的生命之路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位中医直觉的判断，就是这样的心理状态导致了南希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所以建议南希去跟当时做手术的医生沟通。南希一开始相当犹豫，后来同意了，就打电话给护士。护士一听非常吃惊，赶忙找来当时做手术的医生解释这场误会。原来当时医生说的那个病人 根本就不是南希。南希一听，心情顿时豁然开朗，两天以后伤口就完全愈合了。观众朋友，这则故事带给您什么样的启示吗？一个忧虑的心灵竟然可以瘫痪我们人体自身的愈合代谢功能，而解脱的心情却又能够超越药物的作用，恢复甚至增强了人体自身的功能。其实在现代的医学上已经发现，许多的药物其实都有安慰剂的效应，也就是说，在病人相信医生的情况下，吃药片和吃糖片的患者在临床上的疗效几乎是相等的。当现在最顶尖的科学家都没有办法漠视人类精神作用的时候，聪明的观众朋友，您是不是也能仔细的思考一下？其实我们的心情就像一个药剂师，当我们处在忧心焦虑的时候，就好像给自己开了一些不对症的药物，这些药物就起着毒药的作用，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健康。而当我们有乐观开朗心情的时候，就像是吃维他命一样，平时可以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对病人来说则是一颗颗的灵丹妙药。就像南希的情况一样，心情一开朗了，比吃什么药都有效。所以说，精神可不是虚无缥缈的哦，它就像实实在在的物质一样，我们的一丝一念都牵动着自己的身体健康呢。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